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非常感谢主的安排，又到了我们真光之声的时间。我现在奉主耶稣圣名，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三上宝训。首先，我们请大家翻开圣经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。我首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一遍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第四节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第五节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六节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第七节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第八节，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第九节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称为神的儿子。第十节，公义受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十一节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。十二节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你会发现这里有谈到八种有福的人，但是我们详细的思考这一段经文，不是谈单单论到八种有福的人，而是论到每个信徒应该具备的八种品德。在属灵的生命中，能够表现这些美好品德的人，就是有福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段经文是谈到天国子民的品德与福分。这里所谈到的八福，不是将来美景的幻想，也不是一种我们所渴慕的一种做不到的理想，也不是未来荣耀的应许，而是现在就可以得到的福分，并且是永远喜乐的福分，是人不能夺去的。第一个福分谈到虚心的人有福了，这里所讲的虚心，也就是贫穷的，是乞丐，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段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译作，承认自己心灵贫穷人多么有福啊，承认自己贫穷人，就是他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一无所有，他们生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，内心深处却拥有一种超物质的需要，物质的生活无论是简单或是丰富，都有心灵贫穷的感觉，对神的真理有谦卑爱慕， 和顺服的态度。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西西人有福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虚空的心灵，觉得你的灵性非常贫穷，你有在渴慕追求进步，那这样天国就是你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里面有记载一位埃提俄伯的太监，这位太监他远道从他自己的国家坐马车到耶路撒冷做礼拜，然后在回途当中他又在马车上读圣经。这个人可以说是非常虚心在追求神的道理，他有这种虚心追求的心，神就特别感动一个传道人叫腓力走在他的旁边。这个腓力就问他，你所读的你明白吗？这个太监非常虚心的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能够明白呢。结果吩咐车子停止，腓力就上车对他讲解他所读的这一段经文。后来太监明白了，他就因为这样而受洗得救。所以你看西西人是多么有福啊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一个人没有虚心，他自满自足，这种人呢，天国就与他无分了。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记载，老底家教会的信徒，他自满自足，他认为我什么都有了，结果呢，这种人主对他说，你若不悔改啊，那就要把你吐出来了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什么都有啊。其实他们是那个心灵贫穷的，是畜生肉体的，是一点什么都没有的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有虚空的心灵，灵性贫穷来追求长进，这样天国才是你的。第二种福气，谈到哀痛的人有福了。这里所讲的哀痛，有这个悲伤啊，哀伤的意思。这里所说的哀痛，不是单单指着遇到挫折啦，或是财产的损失啦，或是疾病缠身的悲伤忧愁，更重要的是指着自己的啊，指着为自己的罪愆、过失、缺点、污秽而自责。所以这段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，他就翻译为为罪恶悲伤的人是多么有福啊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一般的世人他们认为人能够富足啦、享受啦，认为这是一种福气。所以俗语有一句话说，今朝有酒啊，今朝醉。但是主耶稣的看法却不同，他认为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哀痛人真的有福了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记载，哈拿他结婚很久了，不会生孩子，那他的丈夫呢，以利加拿就另外起来一个妾，那这个妾呢起来以后呢，生了很多孩子，他就激动哈拿，而且嗤笑他。那哈拿心里悲伤啊，天天流眼泪了。虽然他的丈夫去献祭的时候啊，特别分了两份的祭物给他，但是他也得不到安慰。他的丈夫对他说啊，有我不比十个孩子更好吗？但他也得不到安慰。后来哈拿到圣殿里面去，在神面前痛哭不切的祈求，他的祷告蒙神应允的。后来神就赏赐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撒母耳。你看哀痛的人有福了，他得到神的安慰了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记载，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一个税吏，另外还有一个法利赛人，他们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。那个税吏呢，他在圣殿里面，他在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的罪忧伤，他捶着自己的胸膛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 结果他的祷告呢，蒙神怜悯了、啊，主耶稣特别称赞他。那这个税吏的祷告、啊，比怀利善更有益了、啊。我们可以看到、啊，为自己的罪忧伤的人，必蒙神的怜惜。所以哀痛人有福了、啊，他必得安慰。再来，我们谈到第三个福气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这个温柔啊，有这个温顺的、谦和的意思。这个温柔呢，不是软弱，没有骨气。温柔是一般一啊，是一股从神而来、强而有力的品德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力量呢，让人遇到碰撞啊、打击的时候啊，能够控制自己，不冲动、不急躁、不暴怒。温柔也像水一样。我们知道水性柔和、啊、可以装入任何容器，但是温柔呢，像水一样也最强硬，能够溶解物质，能够冲走任何东西。这个水呢也非常的硬，有没有一句成语叫滴石啊？滴水石穿呢、啊？水刀啊可以切割钻石呢？你看多么有力量啊！所以温柔并不是软弱，这里谈到温柔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啊，应该心里柔和，不随便与人相争、吵闹、吵架。在创世纪二十六章记载啊，亚伯兰的儿子以撒，这个以撒、啊、心里非常柔和，他住在基拉尔的时候。神祝福他一年当中有百倍的收成，有许多牛羊，许多仆婢，但是却引起非利士人的嫉妒。那非利士人嫉妒他了，把他父亲呢所留下的水井用土填塞了。以撒再挖一个井，又被非利士人霸占了。他再挖一个井，又被霸占了。以撒他不与非利士人相争，他化敌为友。结果呢，神却感动非利士人，主动来与他和好啊。我们在读以创世纪二十六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撒蒙神特别祝福，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挖井都得到了活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温柔人有福了，他们必承受地土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、啊、应该存着温柔的心，说话温柔，行为温柔，处处能够与人和睦相处，这样的人神才能够特别祝福你了。另外我们也必须存着温柔的心来领受神的道理，以温柔来对待人，那这样呢必承受属灵的产业。再来我们谈到第四种有福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。这里所谈到的饥渴是指着人生命中最原始的啊，饥渴啊，可以说是人的生命当中啊最原始的本能了。饥者想吃啊，渴者想喝嘛。我们人呢、啊，除了肉身的饥渴以外，肉身饥渴需要以物质来满足，但是心灵饥渴呢，也需要满足啊。那心灵饥渴人所需要的，并不是物质来满足啊，而是需要非物质的义啊。才能够真正的满足了。那什么叫做义呢？义就是正确完美了。耶稣基督啊，就是义者了，他的道理就是义道了。那么这里谈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说饥渴慕义啊，就是非常爱慕啊救主了，非常爱慕主耶稣的道理了，渴慕真理了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了。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、啊、他们从各城、啊、各乡、啊、各地来跟随耶稣。主耶稣对他们讲道，给他们提供许多属灵的道理。那这些人来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吃饭、啊、他们一直听、啊、听到从早上、啊、听到中午、啊、听到下午了、哎、主耶稣、啊、不但讲道理给他们听，而且呢，又行了神迹， 用五个饼两条鱼分给他们吃饱。你看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跟随耶稣，他们灵性得到饱足，他们肉体也得到饱足，两方面都得到饱足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刚刚我们谈过埃提俄伯的太监，他有饥渴慕义的心，他长途跋涉然后到耶路撒冷去做礼拜，主就差遣会吏传福音给他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啦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啦。当然我们谈到第五种福气，怜惜人的人有福啦。这里所讲的怜惜可以说是一种最崇高的同情心，怜惜呢也是爱心沸腾的流露，这人与人相处处处能够体贴别人，对受苦的人呢、啊，不仅能够同情，并且呢，愿意不负任何条件向人伸出援手，救人脱离痛苦。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，他不但能够宽恕别人，而且不将别人的过失存在心里面。怜惜人的人有福了，在现代中文译本圣经里面翻译之后，以仁慈待人的人是多么有福啊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以仁慈来对待人，你以仁慈来对待人，你怜惜别人，这样呢你就必蒙怜惜。在圣经啊，旧约圣经创世纪十八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非常好客，有一天啊，他在帐篷门口，他远远看到有三个人走过来了，他就出去迎接了，热情的款待。但因为这次热情款待，他所款待的这三个客人，原来有一位是神，两位是天使的显现。结果他们要走的时候，特别祝福亚伯拉罕，说明年到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。你看亚伯拉罕他有怜惜人的心，他非常热情的去款待人，去接待人，结果蒙神应许他生来一个儿子。在列王记上十七章里面记载，撒勒法的寡妇他也有怜惜的心，他款待以利亚，他先做饼给以利亚吃，然后为自己跟儿子做饼，他也是蒙神怜惜，在他家里面有了大神迹，他的面粉啊他的油啊都不减少，一直吃吃到饥荒日子过了。所以怜惜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惜。我们再来谈到第六种福气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清心有洁净的意思，心里清洁，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译作心地圣洁，心地纯洁。心地纯洁没有邪念的人有福气的，内心的圣洁比外表的洁净更为重要，因为神恩待清心的人，清心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、啊、都应该有清洁的心。在诗篇的二十四篇里面谈到，清心的人能够站在神的山，能够站在神的面前。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清心祷告的人能够蒙神垂听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存着圣洁的心，圣洁的人将来必能够安然见主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清心，心地纯洁，心里洁净，这样的人将来必得见神。其实不是单单将来可以见神，在今天我们就可以见到神，可以得到神的怜悯。再来我们谈到第七种福气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使人和睦就是调停者的意思了。人家发生纠纷的时候，你能够去调停，缔造和平，促进和平，使人和睦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基督徒不要到处搬弄是非，挑拨离间呢、我们应该在别人争端的时候，我们不介入争端，而且呢，我们能够做一个调停者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，使争端得以平息。那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使者了，是幸福繁荣以生命的保护人了。耶稣基督是 人与神和睦。那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成为和平的使者，这样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与人和睦，在家里面我们要与家人和睦，夫妻两个人和睦相处，共同建设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。兄弟姐妹大家和睦相处，这个家庭呢能够非常和平乐融融的，很幸福。先以家人和睦，然后进而以众人和睦。所以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，不往来传舌，不挑拨是非，这样呢不管你与什么人在一起，就能够和睦相处了。使人和睦的人真的有福了，他们可以称为神的儿子。在撒母耳记上25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啊，他向拿巴要一点这个食物啊，他派人到拿巴的家里面去向拿巴要一点食物，结果拿巴不但拒绝，还讲了藐视大卫的话，引起大卫心里不高兴，哇，带来一大批人啊到他家里面要找拿巴算账。这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啊非常聪明，他赶快准备许多礼物来迎接大卫，而且在大卫面前呢、啊、讲了许多和睦的话。他先称赞大卫，他先啊骂一骂自己的丈夫啊，结果大卫呢哇心平气和的，不再寻仇找茬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使人和睦人真的有福了。假如不是亚比该啊来做调停者、啊，那大卫可能不但杀死拿巴，可能把拿巴家里面的人全部杀光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，到处能够与人和睦相处。再来我们谈到第八种福气，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。为义受逼迫，所谓义啊，义就是义走基督嘛。那为义受逼迫就为基督受苦了，也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基督受逼迫了，因为真理受逼迫受害的意识呢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在现代中文译本里翻译说：“为了实行神的旨意而受迫害。”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了。保罗曾经讲过了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里面说：“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”我们基督徒不属于世界，所以世界就恨我们。我们为了实行神的旨意受苦受辱骂，这是有福的。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但以理三个朋友，他宁死也不拜尼布甲利撒王所立的金像，虽然被扔到火窑里面，神却显了神迹，他们一点都不受伤害。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出去了传福音当中到处受逼迫，他们愿意为主受苦，结果虽然被下监牢，神也差遣使者救彼得出监牢。所以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苏提凡为福音被人家用石头打死，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却看见天门打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苏提凡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却能够进到永生的天国。所以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八种有福的人，其实就是天国子民的所应该有的八种美德。我们如果拥有这八种美德，那我们也是有福的人。我们拥有这八种美德，你才是真正的天国的子民，这样呢天国就是你的了。主的福分呢永远在你的身上，也在你的家庭里面。愿主耶稣保守我们，看顾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八种美好的品德，成为一个真正的天国的子民。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在结束以前，我们大家低头默祷，向神祷告。
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读了这八种有福的人，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，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，必须拥有这八种美好的品德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八种品德，成为这拥有这八种品德的有福的人。这样呢，让我们将来能够进到永生的天国，在今生我们能够与人和睦相处，得到主耶稣更大的恩典，有一个更幸福更美满的家庭。主啊，我们这样向你恳切祷告，求你施恩祝福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的观众朋友，你观赏了本节目以后有什么感想？你若想要进一步认识了解真耶稣教会所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真理，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领受他的恩典、平安与喜乐。你若想要参加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以及免费的福音小册赠送，或是有信仰疑难问题需要解答，欢迎打我们的协谈专线04-245-2995 04-245-2995 或是04-23-6960转分机225 04-23-6960转分机225，或是来信台中市松竹路180号，台中市松竹路180号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收，或是你可以到就近的真耶稣教会询问。如果你感觉心灵空虚，没有平安，或是你现在的处境需要我们的关怀，我们这个节目真光之声都很乐意为你服务，解答您的问题。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赐平安、喜乐、福气给你。谢谢大家。